Danan ca damakaria ca. Natakanan ca singarho. Anavajani kamani. Atom mangalamataman. 不失于法行。接济诸亲族。行为无过失。此事最吉祥。十四不失 ,dana。不失是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施与他人。与人分享。是佛教徒热衷去做的善举之一。布施能消除我们对财物的执着，将心从贪和执着中解放。有三种布施：财施、法施和无畏施。财施包括布施食物、交通、花、灯和住所等；无畏施是对生命与财物的保护；法施是把佛法的知识传授与人。为了让布施能带来更大的果报，布施者要有三种清净思，即施前快乐，施时的心明了和清净，施后欢喜。受施者也要具有三种清净思，即无贪或正在修习离贪，无嗔或正在修习离嗔，无痴或正在修习离痴。在增支部六及三十七经南陀经中提到了南陀的母亲在布施以舍利弗尊者与目前连尊者为首的比丘僧团的时候，具足了这六项条件，这样清净的布施可以带来无量的福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同时培育了另外三种品德，就是无贪、无嗔和无痴。为什么说我们培育了无贪？当你能够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的时候，代表你对你的财物没有贪著，这就是无贪的表现。当你把自己的东西或者食物供养给出家众或者他人，那是因为你对这个人有慈爱和恭敬，至少没有讨厌，所以与此同时你也培育了无嗔。当你在做布施的时候，虽然没有期待回报，但是相信善有善报，因缘果报的道理，这是无痴或智慧的表现。每一个善业会留下业力，业力会潜伏在我们的生命流，一旦时机成熟，我们的布施就会产生善的果报，使得我们投生为天神或出生在富有的家庭。布施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一定要恭敬，没有傲慢之心。每个人都有自尊心，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你的给予。对有修持戒、定、慧的出家人，能有机会供养他们，那是无上的福田。带着傲慢的态度行布施，会有损自己的果报。越是恭敬的布施，福报就越大。另外，布施的物品一定要是正当得到的，不是偷窃或者其他不正业途径获得的。如果能亲自做供养，不是借助他人之手，会升起更大的欢喜心。欢喜心越强，果报也会更加圆满。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有心要供养500位比丘，但他不自己亲手供养，而是雇人代他伺候这些比丘。被雇佣者觉得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做的是不亦乐乎，满心欢喜。当两人死后，大家都往生天界，出钱者投生在最低的天界，四大王天出力的人投生到了更高的天界，33天。所以说，行善时亲力亲为，心生欢喜，功德会比较圆满。在此，我想另举一个菩萨亲力亲为、欢喜布施辟支佛所带来的巨大果报。菩萨有一世是做苦工的，很贫穷。有一次他得到了四碗酸粥，没有盐也没有菜，他准备把这四碗酸粥当作自己的早餐。就在这时， 他看到四位辟支佛前来托钵。菩萨想，我今生这么贫穷，应该是缺乏布施的原因。难得现在有人可以接受我的供养，我应该把所有的酸粥都供养出去，那是我无上的福田啊。所以他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把所有的酸粥供养出去。他跪在辟支佛前面，很恭敬地请求辟支佛接受他的供养。然后菩萨很恭敬地准备四个座位，请辟支佛们上座。他双手捧着粥，一碗一碗恭敬地倒进他们的钵里。菩萨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他每一次想起这份难得的善业，都满心欢喜。因为供养辟支佛的巨大善业，菩萨往生后出生为皇子。当他会走路的时候，他拥有了宿命通，能想起自己前世所做的善业。他知道因为前世供养四碗酸粥给辟支佛，所以今生出生在皇家。当他父王往生的时候，他就顺理成章成为国王。当他要登基的时候，整个城市装饰的金碧辉煌，所有的大臣、婆罗门、市民都拿着礼物来供养他，所有的宫女都排在一起等待伺候新国王。他还娶到一位非常漂亮和贤惠的皇后，她坐在宝位上，看到这样隆重庄严的场面，就想到这是他供养四碗酸粥给辟支佛的缘故，越想就越快乐，自然而然地唱起了一首歌。那首歌的含义就是他供养四位辟支佛的因缘。后来这首歌被大家传唱开来，大部分的人在布施时会许愿，希望自己得如所愿。我希望大家能如法发愿，因为在因缘成熟的时候，你的愿将会实现。在释迦牟尼佛未成佛之前，有一天，有两个兄弟看到一位辟支佛往他们的方向前来托钵，刚好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只甘蔗，两兄弟就把甘蔗供养给辟支佛。弟弟许愿说，愿以此功德，让我早日证到涅槃。哥哥许愿说，愿以此功德，能够让我享受人天的快乐，最终证到涅槃。结果，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弟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证到涅槃，因为这是他心的倾向。哥哥因为先要享受人天的快乐，所以就在人界和天界不停地轮回，直到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他才努力修行，证到涅槃。
佛陀在《增支部五及三十五经》中讲到，布施有五种效益。
比丘们，有这五种布施的效益，哪五种呢？一，对众人来说，施者是可爱和富有吸引力的。二，他被善人们赞赏仰慕。三，他的好名声传播千里。四，
他有尽到在家人的责任。五，
身体崩解后，他会往生善去天界中。在佛陀时代，维萨卡和给孤独长者都从布施中获得这五种利益。维萨卡是最大的女布施者，声名远播，每一个出家众都称赞他，喜爱他。给孤独长者是布施第一的男居士，声名也很大，很多人都赞赏和喜爱他。他们好施的声名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乐于布施的人实在是受人欢迎，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僧团的护持者、拥护者，因此非常仰慕他们。世间法也是一样，像现在美国的慈善家比尔盖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做的慈善， 所以善于做布施的人，他的名声自然会传播千里，色身崩解后也会往生天界，通过布施来护持僧团，是在家居士们的责任。佛教的兴盛要靠两方面的力量，一方面是靠出家众，另外一方面靠在家众。出家众离开家庭，放掉事业，他们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在研究经典、禅修、弘法、讲经，让居士们有机会学习禅修、听闻正法，但是他们的衣食住行需要居士的护持，居士们支持护持出家众，出家众才能够专心研究经典、禅修和弘法，这样佛法才能够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去。所以在家居士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尽到了在家人的责任。佛陀也讲过，在家人的财产应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每天的日常用度，第二部分投资让钱周转，这样就能一直有收入进来，第三部分留作紧急之用，第四部分就是要布施了。所以佛陀也鼓励在家众要拿一部分钱来行布施，因为布施会带来财富，会让你的生活更加顺利，让你的名声好，人缘好，下一世往生善道。每个人都很怕死，为什么人会怕死呢？那是因为没有累积足够的善业，因而对死后往生善道缺乏信心，不知道死后会去哪里。如果我们做了很多布施，累积了很多功德的话，临死的时候就可以回想曾做过的布施，就会心生欢喜，就可以往生天道了。达米卡 Dhammika 是舍卫城的佛陀信徒，他很有德行，并且非常喜欢布施。当他临终时，他看见六架来自六个天界布置庄严的马车前来邀请他往生他们的天界。所以布施可以成为临终时的一个依靠，帮助我们往生天道。就像佛陀时代的大布施者给孤独长者维萨卡，死后都是往生天界。布施还可以带来另外六种果报。在增支部有记载，有一天狮子将军问佛陀，世尊，布施可以带来什么果报呢？佛陀说，布施可以带来六种果报。首先，一个时常行布施的人，他不吝啬，慷慨大方；一个不行布施的人，
他很吝啬，
斤斤计较，只是想享用别人的，自己不拿出来。佛陀就问狮子将军，对于这两类人，僧团或阿罗汉会对谁先有慈悲心？狮子将军回答说，当然是对慷慨大方的人了。僧团会对时常行布施的人有慈悲心，这个是布施的第一个果报。第二，一个吝啬的人和一个时常布施的人，如果僧团或者阿罗汉要亲近他们的话，会先亲近哪一类的人？狮子将军回答说，当然会先亲近时常做布施的人。第三，如果僧团或者阿罗汉今天要出去托钵，要做选择的话，是会找时常行布施的人，还是会找那些吝啬的人？狮子将军说，当然会找时常行布施的人，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培育福报和善业。第四，如果阿罗汉或者是僧团今天要讲经，向大众开示，他会找谁呢？是会找时常行布施的人，还是会找那些吝啬的人？狮子将军说，当然会找时常行布施的人。第五，
如果这两种人要去一个聚会，
里面有皇族、国王、官员、富豪等，他们的心态会是怎样的呢？狮子将军说，有布施的人，
慷慨大方的人去参加这个聚会，
他会很有自信，光明磊落，不会畏畏缩缩，不敢进去。但是那些很吝啬的人，没有做布施的人，他去到这样的聚会的话，就会觉得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很吝啬，不是慷慨大方，不光明磊落，所以他会局促不安，进不了这样大场面。第六，佛陀说，一个时常行布施的人会往生善道。吝啬的人在他活着的时候，都舍不得做一点小布施，布施他财产的一小部分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把财产全部布施出去。这种人在临终的时候，会很贪恋，执着他的财产，对他的财产充满着不舍。如果这样，死后肯定要下四恶道。而知道把钱投资在布施的人会往生善道。所以说，布施是最大的吉祥。讨论题一，根据您的了解，布施可以如何分类？二，布施可以带来哪些利益？三，怎样的布施可以带来更圆满的果报？